好，讲184页哈。突然间想到，其实在学院也蛮长时间的。我们那一届应该是那个民国93年读书的啦，我一直大学部到研究所，以前都会说，你做什么事要到什么。这个民国98年，一直就很久。结果我们那一届哈，大学部是第11届，那研究所是第5届，读到民国100年。我们那时候就刚100年哈，就其实也很快了哈，民国98年也就好像很久，但我们那一届刚好就是读到民国100年。那我们好像是研所2年级开始就轮流下来到推广部上课了，应该是，我也不太确定，好像99年还是98年。那毕业后我就留在学院帮忙1年，之后又去法国4年，那再回来，再回来就是应该是2016还是2015，有点不太忘记，有点忘记了。好像这样，好像今年2025，好像又过了10年哦。就是在推广部，已经上第50期了。其实，时间真的蛮快的。我们的海报上面的那个照片都是20年前的，有点是真的是照片。好了，回到那个讲义84页哦，这边就延续83页的。这边提到，就是临命终的时候，他的痛苦除了身体上的病苦之外呢，心理上的苦，是最痛苦的。这边就举例有3种情况，一个是从年纪来说了，就你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或者是朝向已经差不多要知道要死的时候，假如说这个人是在中年、壮年的时候，自知病重而不免死亡，就会想到上有年迈的父母嘛，下有未成年的儿女，自然有恩爱的夫妻，这种难以舍离的爱念系缚，是苦到难以形容。甚至如果他事业有成，丰富的资产，成功的事业，本来应该是人生啊前途光明，突然间黑暗来临，就会感到怎样的失望跟悲哀？那如果你死的时候，或者是要死的已经年纪大了，当然你会在你的人生阅历当中就知道这个所谓的眷属啊、财富、事业、权力早就能慢慢消失，所以你的辛苦会少一点。但是不管是年少或者是老年，都不能没有后有爱，就是说你还是要想继续活着的，甚至还会想到死以后。另外的是，这其实就是心理层面的了哈。这些刚讲这些是心理的这些难舍或者是折磨痛苦了哈。这心理层面，另外的是说我们今生做的行为所以下面第一个前面刚刚说的是从年纪嘛，第二个是从这边所谓的善恶业所以做好事的人、善良的人，这个面临这个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会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心理会好一点。如果你以杀盗淫妄为生的那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来成就自己，所以现在要死了，你可能这恐怖的阴影就是总是有一种所谓的愧疚感负罪的心情所以就像这个电影般的影像一直在我们心上掠过好像有的会描述，就看今生的一些行为，好像看他幻灯片，很快的就闪过。这个在我们以前有提到过，这个所谓的业相现前。业相现前就是像那个之前有提到这个婴灵这个问题嘛，这个母亲堕胎之后，她对这个小孩子产生这个愧疚感，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就觉得有这个被堕胎的这个小孩来找他，来骚扰他。那导师就说，这其实并不是真的有。如果他已经往生，就已经投胎了，怎么会来骚扰？ 那有的就是所谓的业相现前，我们做了这个行为，自己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就觉得他来骚扰，或者是以这个杀生为职业的，哦，这种杀猪、杀羊、杀牛的，哦，杀生的，所以这个死的时候或者重病的时候，都会觉得他们被他杀了这些鸡、猪、鸭，哦，这些来逃命啊，来跟他逃命，哦，所以其实不是真的的，哦。好，这个就从所谓的善恶业，好，看小节这边，哦。好，导师说这是爱所系缚。爱所系缚就是前面说到的啊，如果你是壮年，好，你就会想到自己的儿女、父母乃至夫妻啊，还有业所影响，好，业就是你造的善恶业嘛，好。那比起身体的病苦，心理的是更痛苦的，好，这个是其他人没办法想象，也没办法去体会的啦，好，这有些时候。那这时候怎么帮助？所以下面就有所谓的助念方法。好，第一个是先从佛事的时候，文献上面记载，其实这个在所谓的阿含经跟律，哦，都有提到。好，临命终者的生苦辛苦，哦，苦恼无边，哦，应该给予安慰，哦，但是方法跟程度不同，可说是一切宗教所共有。那在佛住世的时候，知道某位比丘或者是某位长者生重病，哦，那当时候就有佛弟子，甚至佛也会去探病，啊，去安慰他，啊，去勉励他，开示佛法的心要，啊，使那者可以远离颠倒妄想。那就像心经嘛，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当然最好的情况，为什么没有挂碍，就是你断烦恼嘛。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怎么让他身心安乐，啊，下面就提出一个比较，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所谓六念法门，在相对初期佛教，哦，老师有我们在我们这边是看那个华语集选读嘛，哦，其实在第二册，它的名称叫什么，华语集第二册叫方便之道，他那时候就有，那边就有提到这个上边佛法，就是佛世的时候，部派佛教时期，大概就是教导弟子去观蕴处界，五蕴六处六界都是因缘和合，所以没有所谓的我的存在。就是早期佛教它的所谓的如实道，就是用无我或者是升起无我智去圆到诸法实相，断烦恼得解脱啦。所以这个六念法门其实就是给某一类众生，或者某类的佛弟子，一开始没办法去观四谛缘起行八正道的这一类的，他就先从这个，那这个就是让他有所谓的信心，建立这个坚固的信心。所以病人生病的时候，其实是身心比较微弱的啦，就心力不强啊。有些时候你病太久，你就会怀疑啊，这个到底什么时候会好？那个病的折磨，哦，有些时候不是这个个人生病的这个个人，有些时候连他的家人，一般的说法上就说什么久病无孝子嘛，所以你看那个一个人生病，有些时候是会拖垮一个家庭，一个家就全部的家人都会受影响。所以这时候佛事的时候，怎么去关怀这些所谓的病人，当然也可以包含这个临终者了。所以他教病人呢，是为信一般信众说这个六念嘛，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所以这个跟我们说的念佛不是称名念佛啦，所以他教什么念佛是什么，要意念佛的功德庄严圆满，念法是念这个修行的方法法门呢，可以解脱，啊，所以可以是清凉，所以他可以对治我们的烦恼，断烦恼嘛，清凉可以解脱。念僧是这个佛弟子有这个所谓的戒定慧功德，是世间的无上福田。好，这三个念三宝的功德，也就是什么，让我们的心向三宝，在三宝的光明护念中。那这个其实很重要，当我们很彷徨无助，伤心难过，其实有些时候啊， 不是谁在帮助你，其实我们自己的心力有没有办法先转移注意力啊，专注在该专注的这个事项上，不要陷入在那个情绪的这个漩涡里面。你只要陷入在那个情绪的漩涡里面，大概很难处理。你伤心难过，像忧郁症就会这样嘛，忧郁症就一直就对这个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这个很负面情绪啊，这一直在一直在这个情绪当中啊，一直没办法处理。所以这个意平时就有以这个意念三宝功德，那你当你很彷徨无助，很不该不知道怎么紧张啊，或者是慌张恐怖的时候，其实它就是给予我们一种力量，一种光明的力量啊。那下面念戒是自己的持戒功德，念施啊是念自己曾在功德田中如法的清净布施。所以这个功德田又分作悲田跟净田啊。那悲田跟净田基本上对上的像三宝啊，或者是师长父母，大概就是对上嘛。悲田大概是比较是对下啊，就是救济一些比较困苦的人。如法的清净布施，这个我们说布施最高就是什么三轮体空嘛。布施的当下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布施，能布施的我们这个人所接受的这个受者，还有这个布施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三轮其实三方面都要去了解，它是因缘的，不是真实有的啦。所以布施其实有一个蛮老师书上就提过了，布施其实就是什么舍己为他嘛，就是你施舍自己的给予他人的。那但是你要给的并不是说你不要的，这个有些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概念哈。它不是像当然这个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去做解释的，但原则上不是说你不要才要给别人。好，那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在布施的当下，我们是要舍掉我们的贪心啊，悭贪心嘛，因为我们总是认为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容易与别人分享。所以你在布施的当下，你就是要舍掉我们的贪心，这个才是布施的比较重要的啦。不是说诶我有钱，我们布施给这个贫穷人，我个人可以得到好名声，可以有很多功德，那当然是这是附带的影响跟作用，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去做布施哈。所以有些论会讲得更仔细啊，你知道你要往生了，你已经用不到了，你来布施跟你身体健康的时候布施，这样其实是有分别的哈。所以就是还是要了解啦，布施是要布施掉我们的贪念，所以要升起这个布施的舍心啊，还要布施掉去掉我们的贪念兼贪心。好，第六个就念天，要念这个天的福报有什么七宝庄严殊胜的妙乐的福报。那一心归向三宝持戒清净的布施，一定可以升天，这个就是一般去跟信众说。那有些人他听了这些内容，当然如果都完全没有相信佛法的，你在这个临命中，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他可能几个小时，有可能快的了，有可能就是一下子的，那也有可能几天的了。所以你一开始这么短的时间又让他了解这些道理，有些时候不容易嘛。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尤其这个称名念佛会这么普遍，不管你有没有对佛教有没有认识，对佛法有没有深入，只要在那个时间，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嘛，或者是你借由这样的仪式，它其实真的可以让你安心的啦。所以在中国佛教这个净土法门这个称名念佛其实是蛮普遍的，但是在初期佛教就这边说了六念六随念啊。好，下面在小节这边就如果你知道人死升天，就像这个我们本来住的比较不好的草屋啊，现在要住这个高楼大厦啊， 那或者是从这个比较一般的工作升到主管阶级，那你大概不会有恐怖嘛。所以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人必然有一死的，那死后不是就没有，或者死后会更痛苦。那当然，这是前身要做一些善行嘛，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好，接着看到85页哦，这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好，第一行哦，所以老师说这个助念就是要帮助这个临终的病人，使他意念三宝等功德心得平安，或是心得安定，或是宁静哦，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哦。好，接着是讲到印度大乘佛教。那这个当然也有一些文献啊，在佛法流传中，有些因时因地的演变啊，那原则是相同，就是使这个人安心啊，没有烦恼，没有忧虑。那下面引用的是唐朝义经大师翻译的《无常经》，那《无常经》后面，它其实不是在《无常经》经文里面，它是在后面附有所谓的临终方觉。就临终的时候，怎么去跟死亡告别，或者跟家人告别？觉有跟死亡告别的意思，那也有诀窍的意思啊。那这边应该是说，用什么方式可以可以让这个将死者安心，那也可以让这个眷属安心的方式。好，所以这边就教导他引用这个临终方觉，所以他不是在无常经里面哦。这边教病人对佛像起观想，好，这个就是念佛的意思啊。所以那个念呢，没有口字边哦，意念。好，这个分号我们上次有提到，分号都是一段的内容哦。另外让他发菩提心，好，那接着又为病人说三界难安哦，皈依菩提，菩提又觉悟了哦，就前面说的这个朝佛道前进或朝皈依佛。好，毕生十方诸佛刹土，详细的内容我们其实在注脚200有引用了，那有兴趣就可以看一下。好，另外的在教病人礼佛菩萨、礼佛或礼菩萨，愿生净土啊，忏悔受戒。假设这个生病太重，就是说他没办法做到以上说的这些内容啊，这些修行的内容。若临命中，看病于人，就这个看护了，看照这个病人的其他，看病的其他人，但未称，就是因为他生病太严重，他或许他没办法去称名，但是其他人为他称佛，声声默觉，就佛号不断。那导师接着解释，念佛是随病者的意愿，不一定称念无量寿佛。那这个就要看呢，如果他平时有在修行哦，像我们之前说过在，在这个该是十一月底啊，有一个长老啊，行田长老往生，他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啦，所以他们助念的时候是帮他念观世音菩萨。那所以导师这边说意思就是说要看这个临终者他的平时的修行的内容，像导师他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什么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嘛。好，那下面假设命中时见佛菩萨来迎，病者这生病的或临终者就生欢喜，心不痛苦啊，身不痛苦，心不散乱，正定心生就正见啊，正见如入禅定就像入了禅定，这是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助念法。助念是病重到命中，使这个病死者就生病，还有这个将死的人呢，身心安定的一个方法。好，那接着看到86页哈。临终助念是佛教去安抚这个病死者的一个宗教仪式啊。那信佛学佛的绝不能，就是平时你就有相信佛法去学习佛法的绝不能只是靠这个所谓的临终意念。 下面这个我们应该也很熟悉啊。好，人往生之后啊，大概有三类情况。其实这边说明的应该是什么？其实它有次第的啦。如果你平时就是有修习重的业，那就随重嘛；不然没有重的业，当然随习惯的业。那第三个才是意念，就临终的意念。那这个临终意念其实也是最没有保障的了。那下面这边导师引用的是成佛之道。那我们一样再一起来复习一下。第一种往生的情况就是随重业，就是在生平今生可能做重的善业或恶业。那恶业就是像无间杀父杀母这些啦。那因为重业呢，它业力非常强大，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你有没有记得，有些人可能忘记了，但是这个重业一直占有优越的地位，所以在临命中的时候，你就会先看到所谓的天堂或地狱，这个就前面说到的业相现前，这个就是因为过去就是今生很造的很重的业，所以业相现前是你这个业它就会现起来。所以如果你一直以杀猪为生为职业的人，那今生杀了很多这个所谓的猪嘛，所以在临命中你看到这个猪来索命，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业相现前。好，所以这边看到了，你造众善业大概就是升天嘛，那如果做恶业呢，就会堕地狱受苦。所以这个所谓的众业就是会起这个决定招感未来的果报。这个所谓未来的果报就是你会投身到哪一个地方去，这强而有力，所以这一般说强者先迁。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在注脚201也有。好，那第二个是平时啊，随平时的习惯。今生如果没有重的恶业，也没有大善，就是一般没有平凡的过一生。但是在今生当中某种善业或恶业一直做这个行为，养成一种习惯性，那这个也会有力量的，所以在临命终时就会有一种所谓习惯的业力，自然就会升起作用。决定这个主要是决定，这个决定招感来生的果报，就前面这是决定。那这边就引那个阿含经说到的大明长者，这大明长者如果你看这个注脚202他就是摩诃然啊，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嘛，那然就是这个明，就翻他是其实摩诃然就是翻音的，就是导师有些书他是用摩诃然，那这边又是用大明长者，大明长者其实就是释迦祖。他就问佛嘛，他平时有意念佛念佛，所以在念佛的时候他没有失去正念，但是呢如果走到这个十字路口嘛，当时候是象马多了，那现在在车多嘛，人多车多，甚至太热闹了，有很多热闹的景象，他忘记要念佛，那这时候如果他不小心被撞死了，或者不小心死了，不知道会不会堕落，那佛跟他讲是不会堕恶道受苦，因为平时他有养成念佛的习惯，即使死的时候失去正念，他因为这个平时的善业的习惯呢，虽然他一定不会让他往堕恶道受苦的，因为这样的平时的习惯也可以养这个平时的善业习惯呢，也可以很强大。这边导师有个词，业力强大，事不与心相应。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过去的养成这个习惯的善业，这个善业的力量跟你往生的临命中的那一心念，它不相应嘛。所以你不会因为你临命中失去正念，或者是你临命中 升起恶念，因为有时候恐怖嘛，被撞，忽然间被撞了，或忽然间就不小心死掉了，害怕恐怖，那时候的心而去造业，所以他这边有一个业力强大，不与心相应。那这个业力强大是我们平时就养成修善的习惯的善业了哈。好，现在就举例嘛，这个我们也常听过了啊，像这个大树呢，向东南方生长，你把它锯断了，它必然是倒向东南方啊。好，所以止恶行善啊，能造重大的善业，当然很好。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平时修行，养成善业的习惯啊。那临命中呢，自然会因得业力而往生善道啊，向上就是往生善道。这叫随，所谓随喜。第三种，请看到87页啊，随意念，就是生前没有重大的善或恶业，也没有造作习惯性的善恶业，到临命终时，那临命终的那一刹那，你突然想起过去的善行，那当然就会依着这样子的临命终的善业而往生善道。如果临命中的心念意念起过去的恶行，那就引发恶业而堕恶道受苦。所以对于这种人，这个临终意念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时候为他说法，叫他意念佛，或者让他意念过去生前所修的善行，这个可以让他引发善业，那他就比较有办法往生善道。所以这个一般净土中在临终助念，也就是这个道理。不过不管怎么说啊，导师最后一句话还是说，学佛修行，这平时还是最要紧。就是你不能抵，你不能去赌那个临终那一刹那是怎样念头，但没有人知道了哈。我们之前有说过嘛，那个有些时候台湾不算大了哈，但是你那个往生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大家都没空，或者是这个半夜，这个有些时候也是。很难说的齁。那如果是更大的像美国啊或其他的地方，美国土地大，学佛人口也很少齁。那个有些时候像现在他们新年嘛，新年都是一般都是有长假，应该是从那个圣诞节开始啊一直放假。那我们那时候去当交换学生是其实在感恩节就其实差不多要放假了，因为感恩节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啊，就是11月第四周的礼拜四啊，11月份。那也大概他们有那个学期制啊 ,semester 跟 quarter, 就季节制。如果是季节制，一个 quarter 就是四季嘛。等于说只有12周，12周你又放个假什么的，大概其实上课没有很长。那一般我们台湾也是跟着美国嘛，所以我们这个新的学期就是9月开始。那所以跟美国是有点一样的啦齁。不过他们放的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我说那个从应该12月中旬就开始放了吧。就放到过年后大概好像二月吧，好像寒暑假都快两个月哦，印象中。好，接着啊，讲临终助念的应该注意的事情。好，这观念上面啊，这有些时候就是实际上因为其实现在也蛮多的，有些是专门说有些团体居士团体或佛或是寺院，他们就是发愿啊，就是帮只要有需求需要帮人助念，他们就会去帮忙助念。但是观念上可能也不是那么一致的，这边导师认为他应该要重视的几个观念，这边又再提示一下。好，接着看到科判国府大学士这个一这边。好，临终助念是帮助病人使他意念佛、心向佛，或者是愿生净土。那不是呢，病人躺着一切让别人来帮忙。好，就是说他什么都不用这边只靠旁边人帮他助念，其实这个 这个就不太一样的意义了哈。好，念阿弥陀佛名号往生西方净土的信仰，在中国普遍的流行。那所以助念阿弥陀佛也非常流行。那前面也有提到嘛，助念佛就称名呢，也不见得只是念阿弥陀佛，也要看这个临终的者他平时有没有念佛、念其他佛的、念什么佛的习惯呢、啊？好，下面可能会有所谓的不正常的发展情况，所以他这下面提到几点。好，第一个一般的信佛者似乎只知临终意念不重视业力跟一心不乱。那为什么强调这个所谓的业力跟一心不乱？就前面说到的往生的条件大概有三种，第一个是随众随喜，第三个才随意念。所以这个你要往生净土了，你就是要去修集往生净土的善业，或者前面说的这个净业清净的业嘛。一心不乱，其实都有提到这个刚前面有提到这个。先引用的是《观无量寿佛经》的了在讲义八十页，讲义八十页这边说的要往生净土，如果《观无量寿佛经》就是要你要修集三种净业真因嘛，那或者《小本阿弥陀经》说到的，你要持持名号，至少要得到所谓的一心不乱，所以这边导师才会提到这一个，就是说你不是只是在临命中由别人或者是强调这个阿弥陀佛本愿的殊胜只要一念他就来，这样，这个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保障，所以应该是平时要去修集这些业善的业好，下面回到87页倒数第四行，种的善业力还有习惯的善业，这个前面提到的是种随种嘛，还有这个习惯随喜所以这样的业力是潜在的，就是你做了之后，它就留下这个影响力，它不见得马上成熟不见得产生作用，马上产生作用，它就留下这个潜在的力量。所以一般的解释会把它解释说是心种子，或者是无表色，或者是心不相应行。种子是与现起心不相应，就是刚刚说到的，是你往生临命中的那一刹那的心，它不是不见得是同时的。所以，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当然是会跟这个临命中的心，你到底是意念是善业或恶业，善心或恶心呢？会引申这个过去的善恶业才去往生嘛？但是如果前面两种就不见得是，所以它跟这个心是不相应。另外，像念佛得到一心不乱即使你忘记了但是得到的这个得啊，还是得到了就得一心不乱嘛。这个得啊，这个其实这个是像在俱舍论，它就有一个法，五味七十五法当中有一个得法。那这个得法就不是与心相应的。什么叫跟与心相应？就是只要心升起，它就会跟着升起。与心相应的基本上就是心所了。在论上就会比喻，像国王去出巡，他会有很多什么随从嘛。如果是这个其实现在总统出去也要前导车随扈什么的，这些官员就会跟着总统跟着走，所以这个。心相应就是心，就心王，就是心理活动一产生，其他的心所就会跟着活动，这个叫心相应。那这个德或者是业力，其实它就跟心不相应的了。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养成平时的力量所以下面导师接着说佛法重视潜在的力量，就像刚说的业善的业力。随习惯的善业，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一心不乱，这个得一心不乱下面就举例这个政治跟经济上有潜在问题好，就会简单的说，我们 看到这个88页第三行，所以佛法重视这个潜力，其实潜力就是我们所修集的善业啦，所修集的善业。因此呢，修学佛法要平时积极善业，念佛的要信愿深切，念到一心不乱才是正常稳当的修行。临终随众随喜而往生后世的是多数，所以这个老师是认为这是多数啊。所以临终随意念往生的其实是少数。好，假设生病很重，心力很微弱的，没办法专注意念，或者一生病就失去这个知识，就意识啊，知识就是你没有知觉的，那没有知觉在昏迷的了，或者是横祸突然间被撞了，没办法听到声音，没办法再听到声音，所以你想帮他助他意念，其实也无能为力。所以老师强调的应该是我们要平时修集善业，不管是善的重业或者习惯的善业都应该要去修集。这个只靠临终助念，这个其实是有点风险，应该说风险很大的。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要提示的，就临终助念是从病重到死亡这个阶段的助念。在临终方觉，刚刚提到人死请法师读无常经，那孝子子哀勿复啼哭，就是不要再哭泣，但会造成这个往生者他要离开会放不下嘛，刚前面有提到嘛，因为爱念惜福嘛，那另外的也会扰乱他的心绪啊，让他没办法安心。所以如果了解到人呢必然是会生老病死，所以就不用太悲哀，应该从无常中了解，那不贪着世间归向菩提，那个菩提就觉的意思。那这前面也有提到这样的读经呢，主要是让这个眷属还有这个参与者来参与丧礼的人得到安慰，还有给他开始建立正确的观念，建立这个正确的信仰，这是通于就是在佛法这个上下引号，这个就是这个专有名词的啦。所以这个导师的书上面有上下引号，这个佛法指的就是初期佛教之前佛事不外佛教时期还有大乘佛法都是有这样的方式。那在文中又提到持咒，还有以净水净泥土撒在这个身体上大体上，可以消除恶业。导师说这个是已经有加入这个所谓的秘密佛教的做法。这个在注甲204我们是有引的。好，接着看下来倒数第三行，死亡之后呢其实不用再助念，但是中国人慎终追远，所以就特别助念，就会念的比较长的时间呢，所以有些会说8个小时内不可移动。其实如果是真的死的，死的定义其实注脚205也有，或者六是没有作用了，还没死但是他已经听不到声音，这时候已经失去助念的意义了。接着看到89页，应该要赶快就来处理死后的其他的事项了，不要就是在那边不能动了。但这个就是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习俗了。好，第三种情况，如果是有人发心就是组织助念团，那如果出于悲心弘扬净土法门的热心是难得，但是如果把它发展成为专业的组合，就会是另外一种职业，不见得是好事。那现在其实就有了呢。那第四个情况就是避免这个场面式的长期助念。那这边要主要提到的是说，有些习惯是会为 长老或者是有名的居士啊，为他助念49天。那这个其实不是助念哈，这个可能是受到中国人这个厚葬的厚丧的影响了哈。这是为了场面是，啊，所以他不是真的为助念，所以这个应该要避免啊。这个导师这边有提到。好，那我们接着看到第18个主题，肉身菩萨。在89页的最下面一行，这个就我们之前没有看过了。印度佛教的出家人死后一般用所谓的火葬的方式，像释迦佛。那释迦佛的这个火葬啊，其实在阿含真阿含经里面的描述是非常仔细的，但也有点戏剧性啊。怎么说戏剧性？因为他是用那个因为释迦佛佛本身如果是种姓来说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帝王的那个阶级嘛，婆罗门，还有一个什么刹帝利主，所以他的方式是跟国王一样，所以他棺木是七重棺木，哎，七重棺木，这有些难想象，而且这个穿衣服也是七层。那时候要火化的时候啊，在真一含，我说真一阿含经啊，因为有些阿含经可能不太一样啊。真一阿含经里面，诶，奇怪，一直点火点不起来，结果是等谁？等这个大迦摄尊者从外地赶回来。我就想啊，经文的描述嘛，都赶回来的时候，佛还露出他的佛足哈，佛脚给那个大迦摄尊者礼敬他的佛足嘛。我说七层棺木嘛，七重这样七个层，他怎么伸出他的佛足？所以他就礼敬完之后，就点火就点燃了。好，所以这我就说，哎，蛮戏剧性的了。好，那这边提到的像佛也是一样，那火化后的骨灰就称为碎身啊，就是这个身体啊，一份一份的了啊，碎身舍利啊。好，接着看到90页啊，所以舍利有遗体的意思，所以这些都算舍利的哈。那其中有比较坚固的微粒啊，粒子啊，微小粒子，坚固的哈，据说是这个铁锤啊什么都打不破哈，在中国人就称之为舍利子哈。那这样子是更适于分散哈，去供养纪念啊。那土葬的就称为全身舍利了。那也有经过很多年没有坏的哈，近代中国佛教界称之为肉身菩萨哈，这是很难得，就是说身体没有败坏的。好，但是不是菩萨就没有关系，所以下面大概就会讨论这一个。好，那当时候因为刚好今年导师圆寂20周年嘛，2005年圆寂啊，那火化完那个那时候我们院长就后官院长就拿了那个，就全部那时候，因为他没有特别去挑啦，可能有一些啦齁，那就说我们都是有帮忙，所以叫我们学生每年挖一个汤匙去回去供着这样。反正蛮特别。虽然我没有遇到，我们是有遇到导师，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说93年来学院，9月份入学，应该说8月底9月份入学，那一学期的校外三学我们就去花莲去，就是跟导师理座嘛，好，那时候我就导师说什么我都听不太懂，然后后来我听他录音还可以，但是当场他听他讲什么完全听不懂，但是后官院长在旁边就翻译嘛，我完全听不懂。那之后是因为2005年，那导师要圆寂前6月4号嘛，6月4号要圆寂，那在5月多的时候。那有一天呢，其实那时候就会知道导师可能差不多身体没办法嘛。那5月，我忘记5月什么时候了。那关院长就找我们几个，大概有几个学生啦齁。那就一大早我们就有那个载我们去这个松山机场。 我们就坐那个小的飞机去花莲啊，去看导师嘛。不，应该说不是看导师，就去看一下情况啊。那时候还在医院啊，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坐很小的飞机。我去美国，好，去每个州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小，那个好很小的飞机坐到，哎，唯一第一次，唯一的一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目前啊就很难得机会，所以这个缘是很难说啦，哦，就每个人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几个嘛，我跟我师兄是就是抬棺，我们是站最前面嘛，就圆圆普法师，那有几个，其实他也没有去哦，就是我们抬棺的几个法师只有我去，而且我那时候是大学部第二年而已，其他都是什么研所的学长啊，这反正就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哦，就蛮特别，那。回来，导师回来，往生回来之后，那不是在花莲几天嘛？一两天。回来的时候，也是我们帮他换衣服的。那其实你让导师七个月早产儿嘛，一生多病，你想那时候他的身体 也是身体上也是应该都很多药的味道了。其实那时候，就我们帮他换到身体，有换衣服那时候。所以每个人的因缘都不太一样哦，所以讲到这个就刚好想到，好，接着看看下来，在90页这边呢，90页这边，所以有两种舍利嘛，一个是脆身的，一个是全身舍利哦。那要讨论的当然是这个全身舍利了。在民国47年啊，来台的这个申清年，对当时候佛教界有大贡献的慈航法师啊。他就发现他的遗体不坏，就被称为肉身菩萨。到现在其实还是有受到很多人的称赞哦。而当时候就是民国47年，导师是在马尼拉啊，菲律宾马尼拉啊，所以他在那个时间呢，在读到这个报纸上面有一篇关于尸身不坏的报道啊，所以他就写了肉身菩萨。但是想到如果那时候，发表这篇文字，这文章的话，就觉得不合时间不对了，因为他人家是称赞嘛，结果他这个内容上面就会可能会被过度解读了，哦，所以导师就把那个内容就搁置哦。那后来嘛，我们说他这篇文章，中国佛教所传是民国78年才完稿，但是其中里面的这些。章节内容我们不太确定，它是同一时间写的，还是说可能有些是之前写的啊，就把它凑在一起了哈。但是至少它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哈，所以他说关于这样的事情，他就依着事实来作加说，事实是不是说他亲身经验的哈，就是有些文献的记载。好，先说明一下了哈。他到底要讨论的是哪种情况？哈，接着看到瓜夫二哈，以人的遗体来说啊，古代的埃及啊，用香料啊来炼尸，这个炼这个炼，这些就炼入殓的殓啊，这两个字其实是通的了。下面这个入殓这里啊，用香料来炼尸啊，尸身可以不坏而久存，一般称为木乃伊嘛。哈，在导师的家乡。的习惯，入殓的时候，在这棺木当中也会多放石灰包跟灯芯草，因为这两种都是可以吸水分。跟近代用这个防腐剂来保存国家伟人的遗体，哦，当然是更多了啊。那这种以药物来保存，哦，不是他接下来所要说明的，他要说明的是自然不坏的。好，那自然不坏，它下面又分作几种。好，接着看到91页，先从这个生物、动物当中了哈。那生物中动物死了，或者一般的果实成熟了，也有会腐烂啊，但是也有例外，没有腐烂的啊。像下面就举例，像植物跟动物，像桃子啊，在没有成熟之前。如果干瘪就留在树枝上，就不会掉下来，还可以做药哦。那这个就会叫做桃消， 那动物当中，像这个蛤蟆，蛤蟆就是一个例子啊。这个我查了这个国语词典注音，它就叫蛤蟆。但是如果汉语词典的音不太一样哦，它一般就是青蛙了哈，青蛙。那这边导师就说蛤蟆是一个例子哈，蛤蟆叫做土蛙、青蛙嘛，灰色啊，在他的家乡的桑树上面哈，都可以看到这个蛤蟆死了而干掉啊，没有腐烂，所以一般称作蛤蟆干，干蛤蟆。在民国57年，他住在这个台北的报恩小组。那有一天呢，一阵风从把屋顶上面吹下一条蛇，一刚开始看的时候，因为它舌头朝上嘛，以为它还活着导师要驱赶它它不理它了不理导师，所以他用竹竿去赶，要赶的时候才发现它是风干的死蛇，所以在动物界。有风干的情况，暂时不坏的哦。导师认为是不少。那下面呢，他又找了几个了哈。我们先说明一下哦，先看一下这个关键词哦。第一个是在南美洲，南美洲发现的就是有一个唱诗班呢。那这些人呢，死了就靠到床上墙壁上。那有少数是已经风化倒地，所以看起来这个人死而不腐烂的，好像也不少。那接着是在民国7年，就是挖这个乾隆皇帝跟慈禧太后的这个陵寝。那盗墓当中呢，应该不算盗墓了，是应该是国家挖掘的。公开挖掘的啊，其中有一个棺木当中的妃子啊，尸身好好没有变坏。另外是说到这个东正教的神父了，他们信仰虔诚到，就是意思说他们修行到某个程度，他们也是算有修行，然后死了尸身也不坏。那接着是在瓜佛二啊，新疆古佛啊，这个在联合报看到的哈。所以大概有这几个例子，从人来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次再接着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小节，在92页那看到瓜浮寺瓜浮寺这个小节这些传说中的事实。像南美洲，那南美洲就是刚说的唱诗班，俄罗斯就神父嘛，这样因为他祈求或信仰很虔诚。新疆就刚说的这个，在报纸上面说的高昌公主新疆古诗，还有这个西藏高原，那是瓜浮山的内容那这些地方啊，大概都有所谓的天气寒冷或极热，极热像南美洲，干燥的特性在这种情况，遗体不坏似乎并不会太稀奇。这个大概是导师要提出的。那为什么提出这一个？就是导师有提到嘛，这个肉身不坏，是不是菩萨？可能不见得所以导师有点理性。但是他没有，但是这么讲呢，他并没有否定那个慈航菩萨的所以不要误解，只是说他。然后要详细，我完整去理解这个所谓肉身菩萨在佛法中的意义，或佛教中的这个定位上面是怎样？这是我们要去理解。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下一周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追堂课。不过刚好是在今年是2025的最后一天了那下一次就是2026，是新的一年，但是我们的。学期来说是要结束了但是这个当然这个时间嘛这个每个人的就时间是一种概念就是随着地区不一样像有些时候澳洲雪梨他们的那个跨年也是蛮盛大不过他们比较早，美国又比我们晚所以如果你 要去每一个地方都去体验看看的话，其实你台湾跨完年飞到美国啊，看地方了，有些时候是来得及的。好，那我们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